好，现在我们读利未记十一章第一节。我耶和华对摩西亚人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在地上一切走兽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七分两半倒脚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但那倒脚和分体之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因为倒脚不分体，就与你们不接近。沙番因为倒脚不分体，就与你们不接近。兔子因为倒脚不分体，就与你们不接近。猪因为蹄分两半却不倒脚，就与你们不接近。这些瘦的肉你们不可吃，死的你们不可摸，都与你们不接近。请我们注意，第十章是说到祭司要分辨接近和不接近，圣的和俗的的祭司。十一章就是说到以色列人了，以色列人要分辨了。请你注意第十一章的第一节是神对谁说话？还有呢，亚伦了。所以也对亚伦说话了啊。上次我们讲神也对亚伦说话了，因为他是祭司，他是大祭司。那么这里讲到一切走兽中可吃的，走兽就是包括所有的动物了啊，这些兽了，牛啊、猪啊、羊啊，包括兔子呢，这些在这里头了。就是地上啊，要注意，这是指的地上，不是天上，不是水里。圣经里告诉我们，水里有鱼，那是另外的条例；空中的鸟又有另外的条例。兽又是就是凡是地上走的行走的这一批，怎么来分辨它？这些第三节，蹄分两半倒脚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什么叫做蹄要分两半？就是说有分别，有分别，有区别， distinguish， 它能够分辨了。走路的时候它有分辨的能力，这个叫蹄分两半，它有分辨的能力。走路的时候，也就是说它行动上，行动上是能够分别的。分别什么？那就是分别洁净或不洁净，它有分辨的能力。倒脚是什么意思？倒脚是里面的分辨能力，里面的分辨能力。因为东西要吃进去以后，他觉得里头还有的东西吞下去错了，不应该吃进去的，他又把它吐出来又再吃，就是很仔细的在那里咀嚼，这个叫倒嚼。倒嚼就是反复来吃，像牛就是倒嚼。倒嚼就是里面分辨的能力，蹄分两半就是外面分辨的能力。蹄一定要看见，蹄是对脚的一个保护，才有蹄啊。蹄是很厚的，要保护你啊。为什么蹄要很厚来保护你的脚呢？也就是说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地是受过神的咒诅的。亚当犯罪的时候，地是不是受了咒诅啊？就是地因着你就受咒诅了，这是创世纪第三章，地是受个咒诅的。所以整个这个地在神的眼前来看是污秽的，不干净的。整个这个地，因此这里告诉我们一定要有蹄，就是保护我的脚不直接接触这一块污秽的地。我们人为什么穿鞋保护你的脚啊？
他古时的人都不穿鞋。
因为这个地啊是不干净的啊，地是不干净的。那我们来看，在出埃及记的摩西，他到了神的山上，看见那个异象的时候，神要他把鞋怎么样脱掉？为什么？那个地是圣地，因为神在那个地方。 神把它分别为圣了，把它脱掉，因为那是地圣的，你可以把血，不要可以不穿鞋，但是不干净的地你要穿鞋。那么我们在读以弗所书第六章，你记得有一个和平的鞋，把福音当作和平的鞋穿上，那是什么意思？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一定要把福音当作鞋，福音能够保护你不沾染污秽，不沾染污秽。所以我们就鼓励青年的基督徒，你到哪里你都要说我是基督徒，你在学校里要说我是基督徒，人家拿烟给你抽的时候你要讲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不抽烟。别人要你去犯罪，你说这个地方我不能去，因为我是基督徒。你一定要把基督徒拿出来，就是福音要拿出来，你要给他传福音，我是基督徒，我不能做这件事情，我也劝你们不要做这件事情。当你把福音一拿出来的时候，你就看你和他们分别了，分别了。我想这个很重要，就是和地要分别出来，体有体就是保护，和地分别出来，体分两半就是分别的意思，分别的意思。他在走路的时候他能够分辨，有分辨的能力。所以这一种外面七分两半有分辨能力的是洁净的，有的东西不能分辨就是不洁净了啊。所以圣经里讲，你看狗吐出来又吃进去，这个猪在泥里面转来转去，它不是个不分辨啊，误会的。所以这是七。第二个就是倒脚，倒酒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吃东西的目的是为着我生命，为着我生命的需要，是吃东西目的。但是我吃下去有很多东西会伤害我的生命，那怎么办呢？我就要分辨了，分辨就是倒酒了，那倒酒了。所以里面的分辨就是倒酒，不干净的东西我就把它吐出去，我不要，洁净的圣洁的我就把它吃下去，因为对我的生命有益处。那么在属灵的意思来讲，我们今天吃的意思就是属灵的东西，属灵的这种生命的粮，主耶稣他是生命的粮，生命的粮我要吃。吃这个意思也包括很多，我们现在不是讲精神粮食吗？电视可以变成你的精神粮食，小说可以变成你的精神粮食， VCD 可以变成你的精神粮食，音乐带也可以变成你的精神粮食。你拿什么东西来喂养你自己？你如果是拿一些流行音乐来当作你的粮食，天天在那里听，你知道这个就是说你没有分辨的能力，你不是道教。如果你是道教，有些东西你不能看，你不能听，你有分辨的能力，这吃进去了，有的对你属灵的生命有害的，好不好？那么这两个的意思就是说，对以色列人讲洁不洁净，一定要七分两半，有倒脚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所以以色列人可以吃牛，可以吃羊，因为它又是蹄，有蹄又分两半，而且是倒脚。那么第四节，但那倒脚和分蹄之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骆驼是倒脚的，但是骆驼不分蹄，就它里面好像是圣洁，但是外面不洁净，外面不洁净，这个不能吃的。沙番是什么东西呢？沙番有的地方把它翻成 badger 啊，好像兔子那个形状的。那么这个因为倒脚不分蹄，就给你们不洁净。第六节，兔子因为倒脚不分蹄，兔子没有蹄，对不对？它是长嘛，啊，也是不洁净的。猪因为蹄分两半却不倒脚，所以猪是外面洁净，里面怎么样？不洁净，所以不能吃。啊，外面在圣经里头，特别是把它啊，现在我们讲哈，不能，
这是旧约，
这是旧约哈。现在我们讲猪 在圣经里头主耶稣就是把他那个比作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是外面外面的做的样子好吗，假冒为善嘛，但是里头不接近啊，所以是把他比作这个。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可不可以吃啊，在新约没有这个区别了，
神所接近，
哎，就是说凡是神所接近的你们都可以吃啊，都可以吃，这是在我们新约里头他告诉我们
使徒行传。
哎，现在我们暂时不说使徒行传，我们请注意一点，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四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四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四节，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的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没有这样的限制了啊！如果你里面觉得平安你可以吃，除了是祭过偶像的你里面不平安你可以吃。刚刚丹弟兄说到使徒行传，不错，那里也有一个地方，哎，我们就读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九节，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九节，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物镇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摘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又有声音让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堂去了。这里就告诉我们，在新约这个限制没有了，对以色列人这个限制没有了。为什么？神所洁净的就好了。为什么在旧约神要告诉以色列人？因为在旧约神的生命没有进到人的里面来，以色列人里面没有神的生命，他不能够分辨。今天我们为什么能分辨？今天我们有神的生命，有圣灵教导我们，旧约没有，因为旧约没有，神就给他们定规了，从外面来分辨。我继续把利未记的十一章的第九节开始读。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但在水里、海里、河里有刺有鳞的都可以吃，凡在海里、河里并一切水里游动的活物无刺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憎，这些无刺无鳞以为可憎的你们不可吃它的肉，死的也当以为可憎，凡水里无刺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憎。十三节，雀鸟中你们当以为可憎不可吃的乃是雕、狗头雕、红头雕、摇鹰、小鹰与其类、乌鸦与其类、鸵鸟、夜鹰、鱼鹰、鹰与其类、号鸟、鸬鹚、猫头鹰、脚底替腐驼雕、鹳、鹭鸶与其类、带刃与蝙蝠。二十节，凡有翅膀用四脚爬行的物你们都当以为可憎，只是有翅膀用四脚四足爬行的物中有足有腿在地上蹦跳的你们还可以吃，其中有蝗虫、蚂蚱、 蟋蟀与蛆类，蚱蜢与蛆类，这些你们都可以吃，但有翅膀有四足的爬物你们都当以为可憎。24节，这些都能使你们不接近，反摸了死的必不接近到晚上，反拿了死的必不接近到晚上，必要洗衣服。凡走兽分蹄不成两半也不倒脚的，是与你们不接近，反摸了的就不接近。凡四足的走兽用掌心走的，是与你们不接近，摸其尸的必不接近到晚上，拿其尸的必不接近到晚上，必要洗衣服，这些是与你们不接近的。好，我们先读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先讲到地上的走兽，走兽它接不接近的区别，乃是第一个是有蹄，而且这个蹄要分两半，我们说这一个叫做外面的分辨能力，外面的分辨，然后又倒脚，倒脚是里面的分辨能力。这是地上的走兽，就是在地上行走的这些走兽。那么今天我们第九节开始，就是水中可以吃的是这些，就讲水里面的，地上的讲了，讲水里面的。水里面可不可以吃，那就是在水里、海里、河里有刺有鳞的都可以吃，它的根据就是有刺有鳞。刺是为什么有刺的可以吃，我们知道鱼它行动是要靠着它的刺，靠着它的刺，它的刺是它行动的方向，左转或者右转要靠它的刺啊，就像我们船上划桨，你往左转往右转，左边有桨右边有桨，你一划它可以往左走往右走，所以刺就是代表它行动的方向，这个很重要，接不接近和行动的方向也很重要。它属灵的意义就是我们今天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路怎么走法，你到底往左走往右走，你前进还是后退，这个就是我们的方向了，属灵的方向一定要有这一个方向，对了就是接近的。所以这一个刺是鱼水里面的鱼的接近的第一个分别。第二个分别就是有鳞，鳞是保护它自己，保护它自己不受水里很多的侵害，不受那些侵犯它。那意思就是在属灵的意思上，就是我们基督徒今天在地上，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不要受到许多世界的影响、撒旦的影响、罪的影响，它有保护。所以以色列人在吃水里的活物的时候，一定要看有没有刺，有没有鳞，这两个是作为区别接不接近的。所以第十节讲无刺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憎。可憎的意思就是不好的意思，不接近的。大家都觉得这是可以厌恶的，不能够吃的。啊，我想这个就是第九节到第十二节，现在13节到第19节，这里就讲空中的啊，讲到飞鸟了。所以第一个是讲地上可以吃的，第二部分就讲水里、河里、海里可以吃的，第三部分就是讲到在空中了。空中雀鸟可不可以吃？ 怎么来区别它？比方我们这里看到雕这一类的，它就是吃死尸的，死了的东西它都可以吃。圣经里是不许可死的和有生命的，要把它区别出来。好，这里这些雕它就吃死尸的，不能吃。应该这些鸟凡是有翅膀的都应该在空中活动，能够飞吧。但是你这个鸵鸟它有翅膀，它又在地上活动。所以圣经里有一个原则，就是和地的这个关系密不密切，因为地是受过咒诅的。创世纪第三章地就受了咒诅，所以你和地上连接很密切的、紧密的，这一个就不能够吃它了，它不接近。那么鸵鸟有翅膀，它又不上天，它也在地上走啊，这个就是一个不接近的一个原则。还有就是吃，你看这里鹰这些雕都是吃什么死的、死亡的东西，所以圣经里头一定要把生命和死亡分开，要把地和空中分开。你既然是有翅膀，你就应该上天，不要在地上。你又在地上，所以就不接近。第二十节，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你们都当以为可憎。这是讲到有翅膀你就应该上天嘛，在天上活动，你怎么又在地上呢？好，而且又有四个脚在地上爬行，这个是可憎的。但是下面又讲二十一节，只是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中，有足有腿在地上蹦跳的，你们还可以吃。这是什么意思呢？蹦跳就是可以离开地嘛，就可以离开地了，因为地是受咒诅的，地是不洁净的。所以你有翅膀应该在天上飞，你又在地上活动，但是有的就长期跟地不能分开的，这个我们就不能吃了啊，以色列人不能吃，是不洁净的。但是有的还可以蹦跳，那意思说他还可以离开地，所以说你们还可以吃，好不好？这里是还可以吃。好，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蝗虫、蚂蚱、蟋蟀、蚱蜢可以吃。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个施洗约翰，他在旷野是吃的蝗虫和野蜜，蝗虫是可以吃的啊，因为啊，虽然他的蝗虫我记得他是应该是六个腿啊，六个腿，但是他可以蹦跳，它有翅膀，它也能飞，但是它不是长期活动在天上啊，它要到地上，但是地上它有能够离开地，它跳起来嘛啊，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就是要把它区别出来。我黑板上写了一下，在以后我们在第四六页专门要讲的，就是属地属天要把它区别出来。属地是错的，如果它长期给地接触就是不对的，所以就要分歧，就要倒脚。属天是对的，但是属天你又有翅膀不上天，你又长期在地上，又不对了。属光属暗等等我们都要讲，属生命还是属死亡，能不能够包覆自己，能不能有分辨力，就你行动的方向都是接不接近来分辨它们。二十四节，这些都能使你们不接近，就是上面说的不能吃的都能使以色列人不接近，凡摸了死的必不接近到晚上。这是死了，就是生命和死亡的关系，死了就是没有生命，神是希望人吃有生命的东西， 人要和有生命的接触，不要和死亡来接触。所以我们吸收的东西不要吸收死亡的，要吸收生命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你说人的车，你看他车里头放了什么音乐，你一听有的音乐你就觉得死亡，哎呀这些东西我听不进去，死亡，为什么？不是生命的。如果你听见他放的诗歌，哎呀你觉得好，为什么？那是生命的。你听他的录音带啊，是讲道的，是圣经的，你觉得好啊，这就是我们要把它，否则你吃进这个听进去就是吸收进去嘛，啊，吸收进去的。好的，第二十五节，凡拿了死的必不接近到晚上，并要洗衣服啊，因为衣服就接触了外面的死亡的东西啊，要洗衣服。这个属灵的意义就是说，衣服代表我们公义的行为，我们一个人的衣服是我们义的行为，是义袍。这个义袍沾染了死亡，那就没有生命的东西了，沾染了死亡，所以要洗。洗当然是用水洗，水在圣经里头是有两种水，等等我们还要讲，一种水叫活水，一种水不是活水。活就是 living water， 凡是流动的水都是 living， 凡是不流动的水排在那里不动的，圣经里头看到它是死的啊，死水。所以主耶稣说，信他的人要从腹里流出活水的江湖，就是不断的出来，因为它是流动的。二十六节，凡走兽分体不成两半也不倒嚼的，是因为你们不接近，凡摸了的就不接近。那么摸了的也就不接近走兽啊，不但是你不能吃，摸了它都不接近。二十七节，凡四足的走兽用掌行走的，是与你们不接近，摸起湿的必不接近到晚上。四脚的走兽，比方狗就是四脚的走兽，它是用掌来行走，它没有蹄，它和地中间没有区别，没有间隔，它一直用它的掌直接接触到地，所以它是不接近的。必不摸其尸的必不接近到晚上，为这里的晚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黄昏的意思，even 里，那就是说不能到第二天，当天不接近的，第二天是另外一天的开始了。二十八节，拿其尸的必不接近到晚上，必要洗衣服，这些是与你们不接近的。二十九节，我先读它，地上爬物与你们不接近的乃是这些，幼鼠、驼鼠、蛇蜥与其类、鼻腐、龙子、手工蛇衣、燕艇，这些爬物都是与你们不接近的。在它死了以后，反摸了的必不接近到晚上，其中死了的掉在什么东西上，这些东西就不接近。无论是木器、衣服、皮子、口袋，估计是做什么公用的器皿，需要放在水中，必不接近到晚上，到晚上才接近了。若有死了掉在瓦器里的，其中不具有什么，就不接近。你们要把这瓦器打破了，其中一切可吃的食物沾水的就不接近，并且那样器皿中的一切可喝的也必不接近。其中已死的若有一点掉在什么物件上，那物件就不接近，不具是炉子是锅台，就要打碎，都不接近，也必与你们不接近。但是泉源或是聚水的池子仍是接近，我爱了那死的就不接近。 若是死的有一点掉在要总的子粒上，子粒仍是洁净。若水已经浇在子粒上，那死的有一点掉在上头，这子粒就与你们不接近。地上的爬物，这些爬物大多都是在晚上活动，或者在躲在洞穴里面，趁人不密的时候它出来活动的。这些是活在黑暗里的，不是在光明里的，这些是不洁净。他死了以后也是不洁净的，不能吃他，也不能去摸他。这些死了的掉在什么东西上，这些东西就不洁净。无论是木器、衣服、皮子、口袋，不计是做什么用的器皿，都要放在水中，逼不到接近到晚上，到晚上才接近了。这些东西死尸死了的，挨着了木器，或者挨着了衣服，或者皮子、口袋，或者其他的什么器具、器皿，这些器皿如果挨着了，都要放在水里面接近它。啊，这些都要摆在水里面，但是这里指的水就是活水，要把它的污秽用水接近。活水实际上是代表圣灵，啊，代表圣灵。所以我们这也说明我们基督徒，我们的沾染了污秽的东西了，那需要在圣灵里面把它接近了，啊，沾染污秽的需要在圣灵里面把它接近。那么我们怎么从圣灵接近呢？好，那么就是回到你里面去，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你向主认罪，主的血能够接近你，同时圣灵能够把你带到生命里面去，你就接近了，带到生命里头去，使你脱离这些死亡的东西。33节，若有死鸟掉在瓦器里的，其中不具有什么，就不洁净。你们要把这瓦器打破了。瓦器我们上一次说过，就是代表我们人，啊，我们就是瓦器。所以保罗讲，在大富人家有金器，有银器，也有木器，也有瓦器。好，那么瓦器是代表我们这些人。如果一个人的瓦器他沾染了死亡，那就要把这个瓦器打碎，就是破碎我这个肉体，破碎我这个瓦器。因为死亡的东西占据了我了，我摸着死亡的东西了，这个东西要出去。上一次我们是说的瓦器是煮了剩的肉，献祭的肉，瓦器要打碎，那就是我们这个人是瓦器。我们摸着了圣洁的东西，我们就觉得我这个瓦器不能用了，不够圣洁了，所以叫破碎我自己。今天是说这个瓦器如果和死亡接触了，你落在死亡的里面，你这个瓦器也要破碎，要离开这个死亡的东西，啊，也要破碎的。34节，其中一切可吃的食物沾水的就不洁净，并且那样器皿中一切可喝的也必不洁净。假如这里面装了食物了，那么我这个食物可拿出来再吃吗？不能吃了，食物就不洁净了。这里说食物的不洁净，就是沾水的就不洁净。为什么食物沾了水不洁净？因为这个水不是活水，是死水，对不对？在食物里面，假如你这一个瓦器里面是一个碗，这个碗做的瓦器 你里面放了什么东西呢？假如说你里面啊有你能够吃的饭，假如说麦子饼都在里面，如果它没有沾水，那是洁净的，它掉在上面也不要怕。如果沾了水了，那就不洁净了，因为我们讲那个水不是活水，是死水，这是食物。所以下面马上告诉我们，并且那样器皿中一切口喝的能够喝，假如是汤，那一定是有水吧，那个水不是活水，不能够使它洁净。好，所以那个就不能吃了。和下面有一个第37节，若是死的有一点掉在要种的籽粒上，籽粒仍是洁净。假如说有麦子在里面，因为麦子是有生命的，对不对？死的掉在上面不怕，因为生命可以胜过死亡，好不好？所以这个种子还是洁净的。但是下面有一句话，38节，若水已经浇在籽粒上，那死的有一点掉在上头，这籽粒就与你们不接近。如果这个籽粒沾了水了，那么这个水本身不是活水，是死水，所以这个籽粒就不接近了。因为这个死的东西就和水结合在一起了，死水啊，死水就在死的尸体和死水结合在一起，那么种子在它的下面，因为种子已经浸到里头去了，水里面去了，沾进去了，所以这个种子就不洁净了。如果这个种子是有生命的，就是洁净了。那意思就是说，一个有生命的种子如果被所有的死亡把它包围起来了，就不洁净了，对不对？因为这个水是不洁净的，就不洁净了。那么今天这个原则也可以用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我们里面都有神的生命，本来我们都是洁净的，但是今天有很多的东西沾染了我们了，外面的污秽、死亡的东西沾染了什么？沾染了我这个肉体，沾染了我这个肉体。所以这些死亡的东西沾染我的肉体，我的肉体就不洁净了，我这个肉体就不洁净了。那么这个概念是在旧约的概念，是用籽粒、用死水来区别它洁不洁净，和我们今天新约的概念还有一点不同，那就是说我们里面那个生命，神给我们生命是永远是洁净的。我的思想可以不洁净，我的感情可以不洁净，我的意志可以不洁净，因为死亡的东西沾染了我，或者说死水的东西沾染了我了，不是活水的东西，不是从圣灵来的，沾染了我，这些东西是我不接近了。那怎么办呢？我就一定让我里面的生命要活出来，我的生命要冲破它活出来就对了。那么在旧约这里给我们例子，如果这个种子加上了水，这个种子就开始改变了，这种子就有改变了，很可能这个水所接触的是这个种子的皮，种子外面有一层皮，有一层壳子在那里，那么这一个壳子因为这个皮，因为死水进去的缘故，死亡的东西进去缘故，那么这个壳子可能就破裂了，破裂的缘故，那么死亡的东西就可以进到那个种子的生命里头去，就破坏这个种子啊。就业这个概念，那就是说这个就不进行啊，不进行。第35节，其中已死的若有一点掉在什么物件上，那物件就不洁净，不仅是炉子是锅台，就要打碎，都不洁净，也与你们不洁净。炉子和锅台是做食物的东西啊，我们的食物是靠它做，如果锅和炉台都不洁净了，那做出来的食物也就污染了。所以这里就是要我们绝对的洁净，凡是不洁净的东西我们都要拒绝，所以锅台要把它打碎啊，炉子也要把它破碎了。 因为他不接近。当然当时的炉台也不是我们现在这个炉子啊，这里我们都是讲旧约，好吧，这是旧约以色列人吃东西有，他们的炉台肯定是用什么砖啊什么东西砌起来的，或者用泥啊石头做的，这个东西叫大水。因为如果有一点不洁净的在炉台上，然后这个不洁净的又沾染了你要做的菜，不干净了啊。当然如果在活水里头就可以把菜做干净，但是炉台你怎么洗干净呢？这里是说要打水，因为它是做食物的东西啊，它是要预备食物就进到我们里头去了，所以这些都要打水。36节，但是泉源或是聚水的池子仍是洁净，为爱恋了死的就不洁净。这里是说泉源或者聚水的池子是洁净的，那是说到哀了那死的就不洁净，就是谁去哀了这个死的东西，它掉在什么东西上那就不洁净。如果是泉源和聚水的池子是洁净的，因为这是活水啊，这是活水。现在我读第39节，你们可吃的走兽若是死了，有人摸它必不洁净到晚上，有人吃那死了的走兽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拿了死走兽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这是跟死亡的这个关系，不洁净的那衣服就要洗干净啊，这个前面我们已经讲了，衣服代表什么意思。41节，凡地上的爬物是可蒸的都不可吃。现在讲爬物了，地上爬物，比方42节就讲凡用肚子行走的或用四足行走的或是有许多足的，就是一切趴在地上的你们都不可吃，因为是可憎的。肚子行走，那我们知道蛇就是用肚子行走，蛇不洁净的。为什么？因为它和地接触的太密切了，整个肚子都和地相接触，所以它不洁净。或是用四足行走的，四个脚在地上行走的，它不是蹦跳的，是不洁净的，它不能够离开地。或是有许多足的，为什么许多足都不洁净呢？因为它和地连接的太多了，不是两只脚连接，不是四只脚，很多脚，像蜈蚣，那是很多脚来连接，就是它和地连接的很密切了，就是很多脚。所以这里有一个区别，就是地的连接的问题啊，在圣经里旧约就是给我们这样一个概念。43节，你们不可因什么爬物使自己成为可憎的，可憎的就是厌恶的，神不喜悦的，也不可因这些使自己不洁净以致染了污秽。不洁净就是污秽，我们不能因为要吃这些东西就染了污秽。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一句话很重要，你可以把它背下来，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就是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在接触外面任何一个东西的时候，你要分辨它是洁净还是不洁净，要分辨它是属于光明还是属于黑暗，要分辨它是属天的还是属地的，你要分辨它是污秽的还是不是污秽的。 这就是一个区别啊，给我们的原则就是这一些。四十六节，这是走兽、飞鸟和水中游动的活物，并地上爬物的条例，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可吃的和不可吃的都分别出来。现在，请我们看看我们这个十六页，讲义的十六页。十六页的中间，十六行，十六行，那是说圣经是用与地接触的多少，属光和属黑暗，属生命或是属死亡，属天或是属地，能保护自己不受地和海的污染，能有行动的方向，能把自己分别出来区别的，用这些来区别。所以从这里来看，猪和狗是不接近的，猪因为分蹄不倒脚，狗既不分蹄也不倒脚，所以圣经里常常用猪和狗来做比喻。比方说，狗是比方比喻外邦人，狗是比喻外邦人。那我们请读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一节读起。马太福音十五章从二十一节读起，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现在我们要来解释这一段圣经。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到了哪里啊？他是第二十一节，退到推罗和西顿的境内。推罗、西顿都是外邦人的地方，是在海边。主耶稣到了那里，就有一个迦南妇人。迦南妇人是一个外邦人，不是以色列人。他来做什么？他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但是下面二十三节，耶稣却一言不答。这是非常稀奇，每一次人家求主，主都要说话，但是主就不讲话。为什么不讲话？因为迦南妇人是一个外邦人，他在这里喊主的时候，他的话说错了。为什么说错了？他喊他说：“大卫的子孙，看到没有？大卫的子孙不应该是他来喊的，那是以色列人称呼主耶稣是大卫子孙可以。他是外邦人，他可以称呼主耶稣做主，但是他不要称呼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主后面马上主就告诉他。”他说二十四节，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 意思是说你既然叫我做大卫的子孙，那我是拯救以色列人的，跟你外邦人有什么关系啊？你是一个迦南妇人，你是外邦人，你又喊我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那我就是我要拯救的是以色列家的人，你不是以色列家的人嘛？所以他喊这句话称呼主，不应该称呼他是大卫的子孙，他应该称呼主就够了啊，他不要说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主耶稣说，马上我奉差遣是往以色列家私密的羊群那里去。后来二十五节，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你看这句话就对了，主啊帮助我，他不要说大卫的子孙帮助我，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主回答说，不好了，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因为主耶稣是，为什么主一句话都不回答他开始呢？因为他说主耶稣是以色列人的后代，对不对？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是救以色列人吗？所以以色列人才是儿女吧，对不对？那么儿女的饼怎么能够拿给你外邦人吃吗？你懂得这个意思，你的祷告就错了，祷告的就称呼错了。所以主说不考拿儿女的饼给狗吃，那就说外邦人叫什么，就是狗嘛。为什么狗是里外都不接近嘛？因为你要呼叫主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主耶稣就告诉你，外邦人是狗，不是以色列人的后裔。那么我们的饼是给以色列人的，实际上这个饼的意思就是代表主耶稣自己，基督，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那里告诉我们，这个饼是代表主耶稣，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是代表他的。那个粮原文就是我们翻译成的饼就是粮啊，在希腊文就是粮。好，所以这里就是啊，主耶稣说我就是饼，但是我这个饼是给以色列人的，你不是说我是大卫的子孙吗？那么这个饼是为着以色列人的，不能给你吃啊，不好拿儿女的饼给你吃。你看他说了一句话，二十六节，主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二十七节他马上就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什么碎渣。这句话的意思，主啊我不够资格吃，因为我不是儿女，但是你们以色列的儿女掉下地上的我可以吃吧。好，意思就是主啊你总还可以掉一点给我吧，对不对？儿女吃不完的给我吧。你看所以主耶稣说他的信心怎么样，大的。为什么信呢？我总要把你抓住，是吧？我也要把你抓住，饼不能给我吃，但是碎渣儿子的给我一点点吧。好，这就是信心了，太有信心了。所以主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那是他的女儿怎么样就好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的话语不要说错了，要把我们摆在一个对的地位上。意思就是说我要把我摆在一个谦卑的地位上，你千万不能给主说，主啊你非做这件事情不可，我非要你给我成全不可，这个态度是不能的。你谦卑下来，主啊你给我一点怜悯，这个意思就是给我一点碎渣儿嘛，就是怜悯我嘛。你向主说，主啊你给我一点怜悯，别人你祝福他很多，那他的情况比我好，我是不配的啊，你给我一点怜悯。好，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你要多求恩典，多求怜悯，多在主的面前谦卑下来，主会怜悯谦卑的人啊，谦卑的人是有福的。好，这里我们就举这个马太福音的十五章，这里说到狗是指的外邦人，因为狗是里外都不洁净。那么现在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六节， 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狗我们讲的是里外都不接近，那是代表外邦人。一个还没有信主耶稣的人，你把圣物给他，就是你把神的话语你讲给他听，他不懂啊，你不能把圣物给他。所以有的人去给一个不信主的人传福音，他就讲，哎呀，魂的得救啊，背十字架啊，舍己啊，跟随主，他不懂啊，这叫圣物，你丢给他没有用处。圣物不能给外邦人。好，那么啊，撒种是要的，但是不是这里说的圣物。主耶稣这里说的圣物应该是圣殿里面的圣物。所以我们今天讲总是要撒的，福音要传的，但是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把很多圣灵圣洁的东西你先给他讲，他不懂的。
怎么讲
啊？那你怎么讲？你是讲你是罪人，你是要讲他是罪人，你需要一位救主，这就对了。你把我们属灵里面的东西你告诉他，他不懂的，好不好？他不但不懂，他接受不了，反过来他要践踏你的圣物，践踏你的圣物。下面一句话，不要把你的珍珠丢在猪前。珍珠是什么意思？珍珠就是指着我们基督徒的经历啊，属灵的经历啊。丢给猪前，猪这里是代表什么？猪是有蹄啊，猪是有蹄，但是猪不倒脚，所以猪是外面看起来是洁净的，里面是不洁净的。这里是指着法律善人说的，这是假冒伪善的法律善人说的。法律善人只知道外面做一套，他里面没有经历的，他甚至于可以教训你很多圣经上的话，但是他自己并不是这种人，不懂得这个经历。如果你把甘恩夫人的经历你告诉法律善人，他完全不懂，他还要践踏你啊，他还践踏你，所以他践踏的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还倒咬你一口，你懂吗？这个是不能把珍珠丢给猪的面前，因为这个猪是预表，表明的是当时主耶稣在地上是法利赛人。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读一点耶稣的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23章，先读23章。第一节，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能说啊，他那个教导你，把圣经话都告诉你，但是他不是这样一个人，他不能做的，所以他有外表的东西啊，外表的东西。你看他怎么讲呢？第四节，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扩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把圣经里面要以色列人遵行的东西他都要他去，你们都要遵行，都要遵行，但是他自己不能遵行，一个指头都不能动，他自己并不遵行。第五节，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注重外面了，所以他外面是洁净的，都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他们身上，法利赛人和文士身上都要写的圣经节挂在身上，写小了不行，他把你看不见，写的越大越好。我是归神为圣，他写的我是归神为圣，归耶和华为圣，你看你看见我，我就是圣了，但是都是外面，不是里面。衣 服衣裳的坠子做长了。以色列人他们穿的外面的袍子是很大的，他的袍子的下面都要做很多坠子，把这个坠子做得越长越好，给众人不同，使你们看见我是非常虔诚的。坠子的意思我们讲过，就是你行动的时候是受他的限制的，你走一步路，穗子就在你脚上，衣服的下面嘛，所以你行动就不方便了。也就是说，我们讲个亚人的衣服，他的衣服的下面有一个金石榴，对不对？还有一个金铃铛，都要想吗？意思就是说，他的行动是受神的话语和生命的约束的。那么以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做了衣裳的穗子做得很长，那么意思就是说我走路是受到约束的，就是这样，越长越受约束嘛，对不对？实际上都是做到外面啊，外面。第六节，喜爱筵席上的首位，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就是称呼他夫子，这是他喜欢的。这些都是外面的，看到没有，都是外面的。第八节，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做的。我们不是外面，我们是里面。自卑就是我里面谦卑了，里面谦卑。所以你到哪里去，你不要先坐高位，坐上位，你要坐的低位。主耶稣说，等别人把你请你来坐上去，你再坐上去，这是谦卑。所以从十三节起，主耶稣就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惑了，假冒为善了，好不好？后面我们不读了，这里我们就说，为什么说诸事代表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假冒为善，外面洁净，里面怎么样？不洁净，里面不洁净。我在这里说一个见证，有一次，这是在香港，有一个教会的长老，也是传道人，他开车把我送到，好像是到火车站还是到飞机场，我不记得。我就坐在车上，他开车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车，有一个人开车，大概那个人没有遵守规矩，插到他的前面呢，还是怎么阻挡了他？马上这一位传道人长老嘴巴干净了，马上骂人的话就出来了。这些话他在讲台上讲道的时候是不能讲的，但是这样马上就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一件事情，这就是外面洁净。所以你看他讲道的时候外面洁净，所以有的传道人在台上讲的头头是道，给弟兄姊妹讲得好，回家去对着他的太太什么话都能够说得出来，什么话都可以骂得出来，这个叫假冒为善，好不好？假冒为善。所以当时是说法利赛人，今天也可能有些基督徒就是假冒为善，他只有外面没有里面。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管理我们到一个程度，就是我们受到这个生命的约束，我们是洁净的啊，洁净。所以好多时候，那我自己来讲，我在主面前的祷告或者我对人的说话，如果这里面是带着了我的感情出来，我都要认罪的，我都要认罪的啊。上次我跟你讲，我跟孩子说话他不听话，我正在写东西，一下我就把笔丢了，这也一做我都要认罪。为什么？这一下就把我的感情带出来，里面的生命就不能让我过去。为什么？因为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我们人都有肉体的软弱， 所以在各种的情况下，你一定要看见我要受生命的管理，否则你的行动为和你里面的生命是两回事情。你外面可以说得好，你外面可以做得好，但是你里面的生命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注重要里面的生命，而不是外面的东西。啊，因此今天我们讲到洁净的这方面，我们特别把猪和新约里面说到猪和狗，把它说到这里。那么今天在新约里面，我们基督徒吃东西，因为我们读了这个十一章，有的弟兄姊妹就问了，我到底今天狗肉可不可以吃、蛇肉可不可以吃啊？好，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好，那么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啊。对对对，但是我们今天要读一点圣经，好不好？经文读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三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三节。他们禁止家具有境界食物，就是神所造，将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不在食物上想旧约的那个境界，好不好？好，这个我想我们能够分别出来。但是现在有一点，就是有的物是祭过偶像的，我们可不可以吃？那么凡是祭过偶像的东西，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是不可以吃的。如果是祭个偶像的，我们不可以吃的。但是祭个偶像的东西不能吃，是什么缘故呢？我们是为着别人的缘故，我们不吃啊。为着别人的缘故，我们不吃。现在我们读一点圣经好不好？请读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因为这是真理的问题，我们要和弟兄姊妹把它说清楚。是我们，因为有的人会问你啊，我到底可不可以吃？怎么办？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二十五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五节，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富足。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复习，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的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能断呢？我若谢恩而死，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里有一句话，凡世上所卖的，你到超级市场也好，我们在大陆都是农民市场啊，那就是现杀好的肉挂在那里啊，青蛙什么都在那里，你只要市场买的你就尽管吃好了。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良心，因为这个良心啊常常受到一些教训的影响，受到一些教训的影响。什么教训的影响？有人告诉你基督徒这样不能吃，基督徒那样不能吃，你就听进去了，听进去了，你的良心啊，如果你看见有这种东西，哎呀我不能吃。所以有人讲蛇不能吃，因为蛇是魔鬼， 好，所以有的基督徒一听到这句话，他良心就受了一个知识的教导了，所以一看到蛇他就不敢吃了。有人也讲猫也不可以吃，因为猫没有蹄嘛，那长在地上行走嘛，那是就也不是不能吃嘛。那么广东人要吃龙虎斗，就是猫和蛇吃在一起啊，叫做龙虎斗。
猫
哦，猫和蛇，那能不能吃啊？他说我要不要不要我的身体啊，能不能够吃啊？好了，那么这一个，那么有的人就听别人讲猫是不洁净的，长在地上行走，蛇呢又是魔鬼，那么撒旦这些我们基督徒不能接触不能吃了。好了，他良心就受了，有这个思想了，良心受影响，所以他一看到哎呀蛇就赶快不能接触，绝对不能吃，对不对？一吃了良心怎么样就不平安了。所以今天保罗在这里讲，世上所卖的你尽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去问什么话。假如你今天去买猪肉，当然我们加拿大是不可能的，你不能说别说你这个猪肉有没有祭过神啊，这个他没有人能够回答你。但是在国内有啊，他们告诉我深圳卖的猪肉很多都是祭过神的，他挂在了吗？你都不要，你都不知道，你这个祭个神的吗？意思就是祭个偶像的吗？当然我不能吃。你不要问，保罗说连问都不要问，不要问你的良心，你就带回去了。为什么缘故呢？我们一定要知道保罗这里要告诉我们，偶像算不得什么，因为偶像不是神，是人做的。但是要小心祭个偶像呢，就跟撒旦可能有一点关系了，好吧，等等我们在前面读。所以有的人的良心就不平安了。什么人的良心不平安？有的人他从小在家里，他家里是拜偶像的，买的肉拿来祭祖先呢，祭什么？现在信了耶稣了，哎呀，他说这个我要问一下，到底你这个祭个祖先都没有啊？你是好了，所以保罗说你不要问了，啊，懂得这个意思吗？因为新月跟旧月不同了，你买来你就可以吃了。而且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有一个不信主的人，请你到他家里去吃饭，你如果愿意去，你可以去，因为在他家里吃饭也可以去。但是如果他把你请到庙宇里面去吃饭，那你要考虑了，那个地方不同了，啊，圣经里讲到了，那么就是家里吃你就去了。凡摆在桌子上的，你不要问，你就吃好了。他拿的肉也好，拿的蛇肉也好，拿的什么都好，你就吃，你不要问什么。但是如果这个人告诉你，或者有人说，哎呀，这个是祭过偶像的，你就不要吃了。保罗在这里讲。为什么？为着良心的缘故。什么良心？
知道那是拜偶像。
哎，就是你不知道嘛，你不要问嘛。如果这个主
家里面拜过以后拿来吃，大家吃。
对，如果他说这是祭个偶像的东西啊，因为每一个人家里啊，不一定外邦人都是祭个偶像的东西拿出来。比方说，在香港很多人就没有这个，在国内也有啊，很多不信主的人不一定都拜偶像嘛，好不好？也许台湾多一点，啊，台湾多一点。那不信的人没有，像我们有很多不信主的人，他家里比方在大陆，他不一定是都祭个偶像的，他不信，他也不信偶像的。
因为我们过年过节，
对
父母都拜祖先
了。对，那是台湾可以的，台湾有这个情况。所以你保罗讲在当时也有这个情况，所以人家请你去吃饭，你如果去了，这个外邦人请你，你就吃好了。但是如果他讲了这句话，你就不要吃了。为什么缘故？他说为了良心，但是不是我的良心，因为我比方我来想，我从小没有拜过偶像，我也不知道这个祭偶像的物没有，那么在这个怎么办呢？我就可以吃了，我良心不怕，因为我有一个知识，偶像不是神，是人做的，泥做的，木头雕刻的，它不是神，你祭个它我也不怕，因为那不是神。但是我有这个知识，有的人就没有这个知识，因为他从小就接触这个东西，但是他信了主耶稣了，哎呀，他说那个东西不能吃了，现在我是基督徒了，祭个偶像不能吃，他没有这个知识。我有这个知识，但是我这个知识就不要影响到他的良心了。如果他也在旁边，或者这个外邦人请我吃饭的这个外邦人，他也是，他就说这是祭个偶像的，那为了这个外邦人的良心，为了其他基督徒的良心，我就不吃了。为什么？我是为了他们。所以保罗说我这个自由怎么说别人论断呢？不是，这是为了荣耀神。所以就说我们不管吃喝一样要荣耀神， 为什么永远省？因为我是基督徒，我叫别人我就可以不吃了，好不好？啊，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现在我们说第十九节，我是怎么说呢？其实说祭偶像之物算的什么呢？或是说偶像算的什么呢？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我们可以惹主的愤恨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不是吃了拉不拉肚子的问题，这里你要分辨一下好不好。外邦人他祭的那个偶像实际上是祭鬼，因为我不相信偶像，所以我就不怕。但是有的基督徒他有这个概念了，他良心要受责备的，所以为着别人的缘故我们就不吃了，好不好？这个我们要把它区别清楚。好，那么这一个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说到的这个问题。我们再请读一组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十四章。第一节，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争辩，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了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限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这里我们看见保罗特别提出来，有一种的基督徒信心软弱，我们要接纳他。有的基督徒觉得我不能吃荤，我要吃素啊。有的人我听说有的基督徒还常年的吃素啊。所以这些基督徒如果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有一个爱言，这里摆了肉了，他就不吃了。那么你就问他，你怎么不吃肉？今天是神吩咐过来，非吃不可，不吃不行，非拿一块放在你嘴巴里不可啊，这就不行啊。有人是这样做的，有人是这样做的，这就不行了，因为他的信心软弱啊，信心软弱，信心软弱，我们就要解了。今天在教会里面，这个信心软弱的情况很多，还不是吃东西的上面。我给你举一个例，你看我回到大陆去，他们就问我，他讲那句话，听说你们在国外啊，那个薄饼聚会啊，怎么杯子要分那么多小杯啊？是分小杯啊？他说主耶稣被卖那夜就是一个杯嘛，没有小杯啊，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做？好了。为什么今天国外要分呢？就是这也是信心软弱，怕传染吧。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在薄饼的时候都是喝一个杯。你看这个前面弟兄递给我，他刚刚薄完饼了，一喝杯，这个杯上面一圈他的嘴巴的那个饼都在上面。他你拿着又喝，当然我们今天说不行不行不行，这叫信心软弱。那么国内就不行了，那怕什么？主嘱咐过了，不会有生命。不怕传染，你看他心情刚强，那你怎么办？那我们两个就要打架了。分杯的人另外找个地方聚会，不分的人又找一个地方，这就不对了，不符合主的教导。所以两种软心情软弱我们都要忍耐，
彼此接纳，
彼此接纳，你说对了。所以后来就有个改变，还没有分杯以前，就是这个杯的传的时候就用个布跟着杯走，你把它前面我喝了以后我自己把它擦干，看不见了。但是有人讲眼睛看不见，细菌怎么看不见？好了，他也不能喝了，好吧。我想这一些啊都叫信心软弱，我们要接了。今天就是怕在弟兄姊妹中间因为信心软弱的问题我们就分，不能分的，分是错的，我们要接纳，就是要容忍他。所以在国内有的地方，他有的弟兄姊妹买不起那个分的那个小杯， 他就是每一次用一个聚会以前每一个喝杯的时候每一个发一个勺一个条根呢、啊、就发给你了，这是干净的啊，那么就舀一舀一点就是了啊，他还不能自己带，你自己带你洗干净没有啊，好吧啊，所以这里给你洗干净一下消毒了，发给来的时候发给每人一个，那么这个就叫信心软弱，好不好，我们要解啊。那么有的人他看他守日，这个守日不是守旧约的日子，比方说他说我是哪一年哪月得救的，那一天主的恩典充满我，我是哪一年哪月受浸的，那就把这两天他也守起来，你要守他就守吧，他是为了主守嘛啊，当然新约里头我们不守日，圣经里面要我们守哪一个日子，也不守圣诞节，也不守复活节，也不守这都没有的圣经里头，但是他觉得我这个受浸的日子我要守，你就让他守吧，那一天他就进食祷告，主啊我感谢你，我已经得救多少年了，你救赎了我，可以啊，你就不要去论断他了，圣经的时候不能守日，你怎么要守日啊，那是他给主的关系，你不要去，我们也不要去变，好不好，这种事情在弟兄姊妹之间很多，所以在家庭里头丈夫也不要说妻子，妻子不要说丈夫，那么个人在主的面前我们就守住好了，我想这是关于我们信心的问题啊、哦，这个是说到这一方面。另外我们还请读罗马书十四章，十四节，罗马书十四章十四节，我凭着主耶稣学之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接近的，唯独人以为不接近，在他就不接近了，你看到没有，这就是良心的问题了，你受了一个思想的影响，这个东西不接近，蛇是代表撒旦，哦，他就不接近了，保罗在这说所有的物都是接近的，刚刚我们已经说过了啊，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也是这样讲了，十五节，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所以有的时候外邦人请你吃饭，那个祭个偶像的你知道了你就不要吃了，不要吃，弟兄他受到败坏，不要使他忧愁。十六节，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因为神的果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我们不在乎吃喝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吃喝 不一定说非在这个餐厅那个餐厅家里也好，不是，主要的是在乎什么呢，不是吃喝，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我们和弟兄姊妹的关系一定有公义的关系，另外就是和睦的关系，还有喜乐，我们在圣灵里头也彼此喜乐，不要吃一顿饭来大家都你也气我也气，就没有意思了，我们要喜乐，很喜乐，好不好，所以不在乎吃喝，我们在主的面前，好，感谢主。现在我们再读第二十节，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你看这里说的很高啊，就是罪啊啊，我们不能使他跌倒，那就是罪了，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你有信心就到在神面前守座，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心情好啊，你自己守住好了，你不要去干预别人的信心，他心情软弱你不要去批评他，若有泥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只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有泥心而吃就是我良心不平安，良心不平安，良心不平安我就宁肯不要吃了，我就不吃了，好不好，你有怀疑你也不要吃了，哎呀这个可能是祭个偶像的，你有怀疑好你就不吃了，因为不是出于信心的都是什么，都是罪，这是非常重要啊！信心是什么呢， 信心就是我相信主的话，我相信圣灵在我里头的教导。如果我不平安，那就是我的信心受影响了。我不平安，良心不平安，那我又去吃了，那我的信心就不安了，我又怀疑而吃了。好，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啊，就是不管是吃肉也好，是喝酒也好，是做什么别的事，如果叫弟兄跌倒的，一概不做。那么至于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可不可以喝酒，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基督徒不可以喝酒，没有说这句话，但是圣经里确实说不要醉酒，这是以弗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不是不要醉酒。好，所以有的弟兄姊妹他喝一点酒，我们不去干预他，
提摩太酒。
有的弟兄就他那个还不是提摩太酒，因为提摩太酒是说胃不好吃一点提摩太酒，他不是的。有的弟兄姊妹他要喝一点葡萄酒，喝一点什么，他不是醉酒啊。那么这个他自己愿意怎么喝一点，那是他的事情，我们不去干预他。所以有的弟兄姊妹他也受了一个影响，因为有的人要告诉他，他信了耶稣以后就说基督徒从现在起不能喝酒，不能抽烟，不能喝酒，酒也不能喝。哎呀，他就受了这个听进去了，所以以后他的良心就有点有这个不平安了。所以他看见别的人喝酒，他觉得哎呀你怎么喝酒啊，你基督徒，他就把这个也说到别人身上去了。实际上喝不喝酒，吃不吃肉，你自己在神面前负责任啊，自己在神面前。而且这个喝酒醉酒是绝对不应该的啊，不能够喝醉的。那么我想这个我们不去论断别人，但是这个一定要有信心来守住，就是我喝这个酒我在神面前有信心。什么叫信心呢？我喝这个酒我的良心是平安的，我是不疑惑的。因为圣经里没有说不可以喝酒，所以主啊我就喝一杯酒，也不一定就是提摩太酒，好吗？我喝一点酒，但是主啊我没有醉酒。好了，你有信心你就守住好了，好不好？好，我感谢神，因为今天我们说到这个食物的方面，所以我们就把这些我们都和弟兄姊妹有点交通。